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再次欢迎您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子恩继续跟你一起学习旧约导论。前面的几课我们学过了创世纪的介绍、主题与目的，还有主要的教训。今天亚伯龙牧师会跟我们讲到出埃及记，对于以色列的为奴和救赎，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历史考据和分歧的说法。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出埃及记。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圣经的前两部书里面认识到你的身份是我们的创造者，也是我们的救赎者。因为这个缘故，你是配得我们敬拜和顺服的。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让它能够帮助我们和你建立正确的关系。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创世纪讲的是神的创造和神的约，那么出埃及记讲的就是神的救赎和神的启示。我们先按照新国际版圣经研读本来看本书的介绍与大纲。我们将从书名、作者与著作日期、年代、出埃及的路线、主题与神学等五个方面来看本书的介绍。出埃及记这个书名是由希腊文的 exodos 一个词演变过来，意思是离开，所以与本书的内容相当恰合。这个名字是希腊文的七十世译本所定下来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则以本书希伯来文字的头两个字 Ve'eleh Shemot 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说明他是把本书看作不是单独的一卷书，而是创世纪故事的延伸。这故事一直延续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才告结束，所以圣经的头五卷书总称为摩西五经，而其中的每一卷都只称为摩西五经的五分之一。不过从希腊文的七十世译本之后，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与基督同时代的犹太学者菲罗以及叙利亚文通俗译本也都采用了这个书名，所以就约定俗成叫出埃及记。如果说出埃及记是创世纪故事的延伸，那么创世纪则是出埃及记的背景。出埃及记介绍的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作者与著作日期。我们在创世纪的课程里面讲整个摩西五经的作者的时候已经讲过，圣经全书的证据，我们主耶稣的言语的证据以及历史的证据都普遍指向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主要作者。虽然他可能采用了以前的资料来写作创世纪，他以后的作者也有可能有所添加，比如关于摩西的死，但是摩西的作者身份是无可置疑的。我们要知道现代的自由派圣经学者对这传统的观念有所挑战，他们所持守的叫做文本假设的理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们认为整个摩西五经是由四个种不同的原本所组成，由耶伊、申记四派人分别写成， 其中耶是耶和华派，伊是伊罗新派，这两派分别把神称为耶和华和伊罗新，就是神。他们的时间被定在分裂王国的时代，而申就是申命记派，是写了申命记的人，和祭就是祭司派，是五经里面所有写到关于祭祀的那些细节的部分，都被定在以色列人从被掳中回归的时候。之所以把时间定的都这样晚，乃是出于自然主义的假设，因为他们不相信未来可以被预言，像《申命记》里面预言以色列人将因为不顺服而被从应许之地上掳去，他们认为一定是在事情成就以后才写的，所以《申命记》就一定是在被掳回归的时候由以斯拉等人写成的。这种反超自然的偏见我们不能接受，而且如果我们用他们同样的方法来分析这些人自己的著作，也会发现他们可能是由许多不同的人写成的，因为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著作当中都会引用或者是暗暗的受到别人著作的影响，而且同一个人也不会保证自己写作的风格永远不变。比如在写作不同的文体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个人生命的不同阶段，都有可能改变。最后，现代考古学的成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证伪了这种所谓文本假设的理论，把五经写作的时间推回到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公元前15世纪的时候。所以无论从内外证据来看，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作者，也就是出埃及记的作者，以及写作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5世纪，是相当可靠的结论。本书介绍的第三个部分是关于年代。我们知道按照列王记上6章1节，列王记上6章1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因为考古学可以相当的确定所罗门做王的第四年是公元前966年，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应该是在公元前1446年。从圣经内部证据来看，这个数据与士师记11章26节，士师记11章26节所说的以色列人在耶弗他做士师的时代已经在迦南地住了300年相当符合。从圣经以外的证据来看，公元前1446年处于埃及的十八王朝的时代，而十八王朝的两位法老杜特摩西斯三世和他的儿子亚门诺菲斯二世则分别是逼迫以色列人的法老和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法老，支持在公元前1446年左右出埃及的理论称为早出论。与之相对的还有一种晚出论，就是把出埃及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290年左右，也就是在埃及19王朝的法老兰塞二世在任期间。不像是前面所说的关于摩西是不是五经的作者的问题，是一个信不信有超自然，信不信有神迹，信不信神有预言未来的主权的基要问题。早出论和晚出论之间的争论是一个基督徒内部的不同观点，是怎样最好的综合目前所有的圣经内外的证据的问题。所以我们对待这两个不同问题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有人说在基要问题上要提倡合一，在非基要问题上要提倡自由，在一切问题上都要提倡爱心。从目前所有的全面的证据来看，早出论是一个更为合理的观点。首先从圣经内部证据来看，它按照圣经里不止一处所记载的 年代数据的字面意义来理解，有助于尊重圣经的权威。除了王上六章一节所讲的480年和士师记11章26节所讲的300年之外，还有讲到摩西逃出埃及的时候是40岁，回到埃及的时候是80岁，是在他回到埃及之前不久，那位压迫他的法老才死去，因此压迫以色列人的法老统治时间应当超过40年，但是他不是以色列出埃及时的法老，因为那时他已经死了。按照早出论，逼迫摩西和出埃及的两位18王朝的法老分别是杜特摩西斯三世和亚门诺菲斯二世，前者的统治时间超过40年，所以与圣经数据相符。按照晚出论，出埃及时的法老是19王朝的兰塞二世，他的统治倒是超过40年，但是他不可能也是压迫以色列的那位法老，因为那时他应该已经死了，但是他的父亲薛提一世所统治的时间却不到40年，所以与圣经数据不符。因为18王朝的杜特摩西斯三世和19王朝的兰塞二世是这两个王朝当中唯一统治时间超过40年的法老，所以那位压迫以色列人的法老若不是后者就一定是前者。还有使徒行传13章20节，使徒行传13章20节讲从出埃及到以色列人有王的时候大约有450年，如果从早出论的1446年算，450年之后就是大卫统治的期间，大约是在他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而按照晚出论的1290年来算，这个数据也无法一致。所以如果接受晚出论，至少有四处经文的年代记载不能当作字面来理解，而早出论则全部可以，这就从经文内部证据来讲，说明早出论是更好的。另外从经文以外的证据来看，早出论与埃及的历史相当恰合，埃及因为没有一部完整的编年史，而只能根据考古证据上所发现的各个法老作王的年代去加起来推算，所以学者对埃及历史的编年一直没有能够达到一致的结论，但是大致的结论是可以得到的。埃及的历史从公元前3000年到1000年之间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分别称为旧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中间隔着两个所谓的间隔期，有点像中国的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或者是南宋时代的情况，那时有外族的侵略者进占中原，国家分裂，同时存在好几个王朝，直到最后被重新统一起来。按照早出论的年代，当约瑟和以色列进入埃及的时候，正是埃及的中王国的晚期，大概是在12王朝的时候。因着约瑟的恩情，埃及人虽然讨厌牧羊人，但是善待希伯来人，让他们住在下埃及尼罗河口的肥沃的歌山地，他们从此大大的发展起来，人口迅速增加。在约瑟于公元前1805年左右去世之后，过了半个多世纪，埃及就陷入了所谓叫第二间隔期，又叫所谓希克索斯人的时期。希克索斯这个名字意思是埃及化外族统治者，他们是从亚洲过来的一群是游牧背景的打仗的能力非常好的部族，他们侵占了下埃及，在那里同时建立了好几个王朝， 他们的首都包括埃及的古都孟菲斯，就是今天的开罗，还有以色列人在那时所住的歌山地的两个城市，一个叫阿瓦里斯，一个叫做塔尼斯。这两个城市很可能就是出埃及记所说的比东和兰塞。今天这些地方在考古上都已经被发现，其中包括很多闪族人，就是与以色列人类似的西亚游牧民族所居住的房屋的痕迹，甚至于有祭坛，上面有献祭的痕迹，不过那个骨头是驴而不是牛羊。这些希克索斯人很可能就是出埃及记一章八节所讲的，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说以色列人比当时的埃及人多恐怕不太可能，但是比这些侵入埃及的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多倒是事实。当时埃及的本地人退缩到尼罗河上游的上埃及，以底比斯为首都，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王朝，实际上是军事割据，有点像中国南宋退出北方，在南方割据，建都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偏安一隅的情况。后来有一个名叫亚摩西士的在底比斯统治的人，率领埃及人把希克索斯人赶出埃及，重新统一了上下埃及。他所建立的十八王朝就被算作埃及新王国的开始。有人认为这位亚摩西士就是一章八节所说的不认识约瑟的新王，然而如果从他开始以色列人才做奴隶的话，那么他们为奴就不过一百年的时间，与圣经所说以色列人为奴430年相去甚远。更有可能的是，那些希克索斯人就是第八节的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这样以色列人为奴差不多300年的时间，与圣经的数据更相近。另外，创始十八王朝的亚摩西士既然是代表埃及人的民族主义的气氛，他们把外族人赶出埃及，那么为什么偏偏留下同样是外族人的希伯来人呢？除非希伯来人与原来的做统治者的希克索斯外族人不是一类，是被他们压迫的，而且如今也可以被新的统治者所用，所以更可能是十八王朝就代替了希克索斯人继续压制和使用希伯来人来做工。而到了十五节，那个要收生婆去杀希伯来人男孩的埃及王，可能就是十八王朝的了。按照早出论的年代和普遍接纳的一种埃及纪年法，一章十五节的埃及王可能是新王国的创始人亚摩西士，也可能是他的儿子亚门诺菲斯一世。最可能的是继承亚门诺菲斯一世的他的连襟杜特摩西斯一世，因为他继位的那一年就是摩西出生的那一年，而长摩西三年的亚伦似乎没有遇到那个杀因的挑战。杜特摩西斯一世与他的皇后没有生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叫哈雪苏。在杜特摩西斯一世继位的那一年，哈雪苏大约十五六岁，很可能就是收养摩西的那位埃及公主。在杜特摩西斯生命的最后几年，其实哈雪苏已经开始掌权，但是他的父亲一定要让他嫁给自己通过妾生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杜特摩西斯二世。在他统治期间，实际上还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和王后掌权。杜特摩西斯二世与哈雪苏同样也没有生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但是同他的妾生了 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杜特摩西斯三世，也就是要杀摩西的那位法老。杜特摩西斯三世的统治一共有50多年，但是在他继位初期，因为年幼，他的继母和太后哈雪苏乃是摄政王，是实际的掌权者。在摩西与主前1486年因为杀人而逃跑之后不久，哈雪苏女王也就神秘的失势和死去了。而开始掌握实权的杜特摩西斯三世对他的这位母后恨之入骨，把他的名字和画像从许多埃及的雕刻上面涂抹掉，如果摩西在那之前有任何记录的话，也在这时会被涂抹掉。在杜特摩西斯三世去世，他的儿子亚门诺菲斯二世继位的第三年，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主前1446年。从那以后，以色列的军力似乎就受到大大的影响，有很多年不能打大仗。这与圣经上讲出埃及的那位法老，他的军队在红海里大受损失，十分一致。另外，继承他作王的杜特摩西斯四世似乎不是皇长子，因为他宣传说他是因为受到一个梦的启示，去给那个斯芬克斯，就是狮身人面像，清除沙土，才赢得了做王的权利。而他如果是皇长子，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这与圣经里所讲的皇长子在摩西十灾的最后一灾当中被杀死也十分一致。不过应该承认，早出论也有他必须加以解释的难点，这些难点也就是提出晚出论的证据。第一个难点，就是因为十八王朝的首都是上埃及的底比斯，所以有人说埃及公主到尼罗河下游以色列人住的歌山地来在河边洗澡是十分不可能的事。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因为古代许多国家有陪都和行宫，一般都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而设立的，国王有的时候会到那里去短暂的居住，或者是把自己的太子或者是王位继承人封在那里，为他们建立威望。中国的清朝以前是定都在沈阳，叫盛京，入关以后就定都北京，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盛京，而且又加上了前明的首都南京。埃及的十八王朝虽然定都是上埃及的底比斯，但是他所推翻的希克索斯人却是定都在下埃及的孟菲斯、阿瓦里斯和塔尼斯。他们很可能是把以上这几个城市当中的一个甚至全部都定作新的陪都。考古学已经发现，那位出埃及时的法老亚门诺菲斯二世就是出生在孟菲斯，而且在他做太子的时候就被封作那里的大祭司和海军提督。这些都充分支持十八王朝把他们所推翻的希克索斯人的旧都当作自己的陪都，而在那里可能设有行宫，王族在那里有居住的时候，所以这就不再是一个问题。早出论的第二个难点，是许多人认为以色列人为法老建的两座基霍城比东和兰塞，其中兰塞的名字很可能是从埃及十九王朝著名的法老兰塞二世而来，因此出埃及的时间就应该在兰塞二世的任内，是公元前1290年左右。但是这种理论是基于两个假设，一个是在兰塞二世之前兰塞这个名字是不流行的，第二个是兰塞二世不会把以前的城市改名，而以后的圣经编者也就因此用这个名字来指这个地方。这两个假设都有可能不成立。首先，兰塞这个名字 Ramses 意思呢是从太阳神 Ra 而生的，而这个太阳神是希克索斯人和埃及人都所崇拜的，而且十九王朝的老家是以前希克索斯人的古都塔尼斯。 兰塞二世的父亲西提一世，他的名字是从希格索斯人所崇拜的风暴之神赛特而命名来的，所以十九王朝很可能与希格索斯人或是有血缘，至少是有文化的关联。因此十八王朝之前的希格索斯人也有可能使用兰塞这个名字来命名一个城市。第二个假设不成立，是因为兰塞二世是出了名的喜欢把别人建的城市和神庙改建，然后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而圣经最后的编者有可能把地名改为后人所知道的地方。只要这两个假设有一个不成立，就没有必要把出埃及的日子推迟。早出论的第三个难点是考古学发现在公元前13世纪迦南的许多城市被毁掉，而这是被归结为约书亚的军队在攻占迦南时的证据。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解决，因为首先圣经没有要求以色列人毁掉所有的城市，也没有记载如此，他们只是毁掉了三个城市，一个是耶利哥，一个是爱城，一个是夏所，其余的地方他们只是把人除掉，而圣经说他们要住别人所建的房屋，用他人所种植的葡萄园。再有那些13世纪迦南城市被毁的痕迹，很有可能是在那时进攻这一地区的所谓海上民族，就是腓力士人所做的，那是在士师的时代，底波拉的时候。总而言之，早出论的年代无论在圣经的内外证据上都十分恰合，而晚出论的理由也就因此而不存在。从以上的讨论当中，我们不光是希望大家相信所谓早出论强于晚出论，出埃及在公元前1446年而不是1290年，这其实是次要的。最重要的乃是通过相信摩西对摩西五经的作者身份以及出埃及的历史事实，可以增加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可信性的信心，证明出埃及的历史性并不等同于证明出埃及记所记载的神迹，相信神在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所表现出来的神迹与大能，和相信神在拯救全人类出罪恶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上所呈现的神迹与大能，都是要靠从神而来的信心的种子。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除去理性的障碍，让我们所有的人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无可推诿。以上我们所讲的还是出埃及记的介绍的第三部分，年代。第一部分是关于书名，第二部分是关于作者和著作日期，第三部分是关于年代。现在看一下第四部分，关于出埃及的路线。从埃及到迦南地有三条路线，所谓北中南三条路。北路经过腓力士人的地方是最容易的，但是出埃及记13章17节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所以北路不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所谓中路，从西乃半岛的中间一直走到别士巴；另外一条是南路，是沿着西乃半岛的沿岸一直绕一圈。南路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也是传统上所确认的，因为他们所走过的一些地名在现今都可以暂时的鉴定出来。过红海的地点，一种可能性是在苏伊士湾，一种可能性是在阿克巴湾，就是分别在西乃半岛的东西两侧，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进入西乃半岛之前的一个淡水湖，因为传统上翻作红海的那个字原文是芦苇海的意思，而芦苇似乎是应该生活在淡水里。关于神赐下律法的西乃山或是何烈山，传统是定在西乃半岛的南端。如今也有人发现一个 认为更有可能的地方是在现在的沙特阿拉伯，但是那个地方被这个回教国家封锁了，所以不能够确认。在更好的证据出现之前，我们就接受走南线的理论。而且注意到，这与我们信不信出埃及记当中的信息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下面来看出埃及记介绍的第五部分，主题与神学。出埃及记的神学思想非常丰富，总体来说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讲述了神是什么，一个是讲述了神拯救的圣功，一个是讲述了神对得救之后的人的要求。如果说创世纪揭示了神是创造者，那么出埃及记就揭示了神是救赎者。如果说创世纪里面强调了神是通过亚伯拉罕与人立约，准备拯救全人类的主，那么出埃及记就揭示了神是拯救以色列的主，并且通过他的仆人摩西来与以色列立约，要求他们在生活上表现出神的恩慈和公义，在敬拜上反映出神的圣洁和主权。关于反映神是什么的神论方面，出埃及记首先揭示了神的名字，就是耶和华，这是他以前没有向列祖揭示过的。耶和华的意思是自有拥有者，这就是为什么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他神的根本基础。与神的名字相关的就是他的属性，包括他的圣洁、公义、怜悯、真实和信实等等。认识神的名字包含着认识他的属性。出埃及记揭示了神是历史的主，无论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为奴，还是埃及的实灾，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神还是恩慈和信实的主，他对列祖的应许在出埃及记当中得到实现。出埃及记所启示的神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救恩的神学，通过逾越节的羔羊，神启示了替死救赎的这个概念，并且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实现。出埃及记所揭示的神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对得救后的人的要求，首先是表现在律法和圣经伦理方面。因为神是恩慈、怜悯、公义、圣洁的主，所以以色列人当借着遵行律法，把神的属性在社会上表现出来。另外，在敬拜神学方面，神通过让人费钱、费时、费力的建造会幕，使人记住神是圣洁的，并且人生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以他为乐。整个出埃及记通过记载神使用他的仆人摩西的过程，揭示了神的仆人的三个工作的主要方面。第一，是引领百姓脱离罪恶的捆绑；第二，是带领百姓与神立约；第三，是教导百姓如何正当的敬拜神。主耶稣作为神的特殊的仆人，完成的也是以上三条使命，而我们今天一切神的工人也都有同样的使命的负担，即引人脱离罪恶，与神立约，并且正当的敬拜神。以上我们所做的乃是对出埃及记全书的介绍，主要是在书名、作者与著作日期、年代、出埃及的路线、主题与神学等五个方面。这也是我们手册上研读本书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看全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出埃及记一共有40章，三个主要部分，其中第一到十一章是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为奴，其中主要谈到了希伯来人在埃及、以色列民族的发展壮大、摩西蒙召、实灾和神的大能。第十二到十八章是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救赎，其中谈到了死的使者、逾越节、 以色列人离去，过红海，云柱和火柱和玛纳。从埃及这个地方出来是容易的，从埃及的思想里出来却是不容易。所以金牛犊虽然出现在后面一个部分的32章，但是也是有关救赎，所以也可以放在这第二个部分里面。第三个主要部分是19到40章，其主题是启示，其中主要谈到了与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律法、安息日、十诫、民事律例、会幕和神的荣光。出埃及记全书的主要人物是摩西、亚伦和法老，关键词汇是救赎、启示和律法，重要概念是神是救赎者。全书讲述的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出埃及记全书的三个部分分别讲述为奴、救赎和启示，而其中的第三个部分又可以分为立约和敬拜，其中讲述敬拜的部分又可以分为教训、毁约和建造。以色列所经历的这个从为奴到得救到立约到敬拜的过程，与基督徒个人所经历的过程有不可否认的相似性，因为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在罪里为奴，蒙神借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拯救，使我们可以进入与神所立的新约的关系，然后教导我们，让我们去正当的敬拜神。在我们理应正当的敬拜神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毁约被盗的现象出现，然而经过神与人的中保的祈求，人可以得到赦免，只是罪的后果仍要承受，最终还是回到正当的敬拜神。以色列与教会不是相同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有相似性，就像摩西与耶稣不是相同的，然而也有相似性一样。认识出埃及记全书的主要结构，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以上的神学观念。今天我们课程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以上这堂课的学习，帮助我们认识到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是确实的，你的神迹也是真的，从而求你帮助我们更能够接受你通过耶稣基督所行在我们身上的奇迹。愿我们从为奴中被你救赎出来之后，能够正当的敬拜你，愿我们不会有那种被盗的事件，然而我们一切救人的罪性的彰显，求你借着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基督而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到你面前来，一心一意的敬拜你。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是从旧约希腊文译本而来的，意思是出路记，所指的是以色列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以色列人民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创始城中的神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步每一个脚印他都看顾。从出埃及记，我们更加认识神的特性，神的圣洁、主权、恩慈、怜悯和公义。亲爱的朋友，今天无论我们的生命是处于哪一个阶段，只要与神同在，我们就能够找到最真实和永恒的依靠了。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